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好，我们就读到这儿。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的荣耀充满遍地，主啊，我们乃是来传讲你，主啊，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是执着的，主啊，让我们天天都要来传讲你，天天要来跟随你，天天要来荣耀你。啊，谢谢你，愿你今天啊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让我们更多的来荣耀你、传扬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啊，我们今天开始讲这个天堂的特征之二哈。上次我们讲到天堂的特征之一，就是那是一个神宝座的地方，是一个神掌权的地方。那今天我们要讲到就是天堂的第二个特征，啊。第二个特征就是天堂是一个充满了天使的地方。天堂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天堂是一个充满了天使的地方。那么圣经呢中，当你读整本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很多次的提到了天使。那有名字的天使有撒拉佛，有基路伯，有天使长叫米迦勒，英文叫做 Michael。啊，有在神面前势力的加百列，啊，那还有一些天使叫做大能的天使，或者有掌管众水的天使，还有天使是有大权柄的天使，还有天使是有大力的天使，或者启示录里边讲到有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还有权柄管火的天使。那么有四位天使是站在地的四个角四个方，掌管地上四方的风。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个守护天使，啊，还有在神面前站立的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还有是掌管七晚灾七号灾七应灾的七位天使。所以当你查考整本圣经了，你会发现圣经里边有多次的讲到天使。当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门课中间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系列，就是讲到天使论，是把圣经里边所有关于天使的经文都把它拿出来来做研究，看到神在圣经里边怎么样来启示天使。那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就是在这段经文里边讲到了一个叫做四活物。那么当你看这个四活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前后的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活物的脸面像人，第四个活物的脸面像飞鹰。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圣经里边好有好多次的记载了这个四活物，特别是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和第十章有非常非常详细的对四活物的描述。那么从以西结书的第十章好，你会了解到这个四活物的名字就是天使的一个名字，它叫做基路伯。那基路伯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边的时候呢，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二十四节。如果你翻开创世纪第四章第二十四节的时候，那个地方第一次出现了基路伯。那么我第一次读到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那个时候呢，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呢，他们被神赶出了伊甸园。那么又在伊甸园，神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呢安设了基路伯，也就是安设了一个天使四活物。还有在这个伊甸园那个生命树的那个道路安置了一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了这个基路伯。
那么圣经中第二次出现基督国的时候呢，是在出埃及记，神命令呢以色列人造一个会幕，那个是神同在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在会幕的最里边有一个至圣所，那么至圣所里边呢只有两个物件，一件呢就是那个约柜，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约柜，那个约柜里边呢有两个法板，这个约柜呢是用皂荚木做的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柜子，那么外边呢包上金金，里边呢放着摩西呢和神在西乃山从神所领受的两块石板，上面呢刻着十条诫命，那在约柜的上面呢是一块纯金的一个盖子，那这个盖子的地方呢在旧约叫做施恩座，那这个盖子的地方呢也就是讲到那个地方是神所在的地方，是一个预表，预表了神宝座的地方，而在这个施恩座的两边是用两个纯金打造出来的两个基路伯，那这两个基路伯呢是用自己的翅膀遮盖着整个的施恩座，所以这是圣经里边第二次提到了基路伯。那么到了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圣殿的至圣所里边有两个巨大的基路伯，用他们的翅膀遮盖着约柜上的这个施恩座，并且呢在圣殿的墙上、圣殿的幔子上，很多的地方都会刻上基路伯，或者在幔子上呢绣上这个基路伯。那么到了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和第十章的时候呢，对这个基路伯也就是四活物有非常非常详细的描写。那么以西结的描写和约翰的描写稍微有一点不同，那么以西结的描写是这样的哈，他讲到这个四活物呢不是四个活物有四个脸面，而是每一个活物都有四个脸面，那这四个脸面呢是每一个活物都有的，第一个活物每一个活物都有四个脸面，前面是人的脸，右边呢各有狮子的脸，左边呢各有牛的脸，后边呢各有鹰的脸，那启示录是讲的四个活物各有不同的脸面，每一个活物不是有六个翅膀，而是每一个活物各有四个翅膀，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住自己的身体，那启示录讲的是各有六个翅膀，那在这个四边四个翅膀的以下呢，以西结描写的翅膀下边是有人的手，这个四活物在以西结书里面描写是充满了火焰，充满了神的灵，这个四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那速度非常的快，这每个活物的脸庞呢又各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轮子，高大可畏，而且这个轮子呢是轮中套轮，都是直行的，到任何地方它都是直行的，这四个轮子完全听从神的灵，神让它上它就上，神让它下它就下，灵让它行走它就行走，灵让它停住它就停住，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轮也往哪里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哈，这个四活物的名字就叫做基路伯。当你研究整本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四活物就是基路伯，而基路伯是一种最高级的天使，所有的天使里边基路伯是最高级的天使，而且是最有能力最有权柄的天使。我个人相信哈，四活物可能有好多组，这个我们不是非常清楚，但是我个人相信四活物有好多组，但是这种的天使为什么它是最高级的天使、最有能力的天使、最有权柄的天使，因为所有的神的受造里边只有这个四活物也就是基路伯，它是最靠近神的一个天使。 当你仔细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四活物实际上就是上帝宝座的那个坐骑。这个四活物也就是基路伯，他们好像驮着整个神的宝座往来行走。这种最那大能的天使在他们头以上，你会发现是全能神的宝座，那一位永远荣耀、永远全能、天地万物都要在他面前逃避的那位宇宙万物创造者的宝座在上边，然后那位全能者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坐在上边。那么四活物执行神的许多的命令，并且呢负责敬拜，他们也传达神的旨意。为什么哈？我相信哈，四活物哈是最高级的一种天使，最靠近神的。因为当你读到哈启示录的第一章和第十章，你会发现每一次当上帝的宝座出现的时候，都是四活物先出现，然后在四活物的以上有穹苍的样式，然后四活物的穹苍的上边是宝座，然后那位亘古常在者坐在上面。以西结的第一章和第十章都是描写这个，但是当你到了以西结的第二十八章的时候，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那里哈有对一个，我为什么讲哈基路伯可能有很多组，那里有对一个基路伯天使的描写，在以西结书的第二十八章，这里讲到，他说你就是讲这个基路伯，他说你无所不备，讲到他说你智慧充足，然后讲到他说你全然美丽，然后讲到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你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然后讲到这个基督伯，他说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然后最后讲他说你就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督伯，然后神说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一样的宝石中往来。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基路伯神怎么样来描写他，这个是最美丽最高级的天使，他是无所不备，他是智慧充足，他是全然美丽，他曾在伊甸的园中，你佩戴各样的宝石，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然后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然后讲你是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他说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往来。那么这个基路伯是谁呢？这个基路伯就是后来的撒旦，也就是魔鬼。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基路伯是最高级的、最靠近神的天使？撒旦本来是一个遮掩约柜的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天使基路伯，但是撒旦因为太美丽了，他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曾在神的伊甸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然后又有精美的骨笛在那里，所以他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撒旦因为太美丽了、太高了、智慧充足、无所不备，所以撒旦就骄傲了，然后就败坏了。这个撒旦哈，在堕落之前，他的名字叫 Lucifer。那么 Lucifer 的意思就是一个早晨之星、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之子的意思。那么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二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记载了整个撒旦的堕落史，在那里说到哈，这个天使哈是何等的骄傲，以致神废掉他。那里说哈，这个撒旦因为太美丽了，然后撒旦心里说哈，这个神对他说，你心里曾说，就是撒旦说，他说我要升到天上， 撒旦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的众星之上。然后这个撒旦魔鬼说，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撒旦说，我要在北方的极处。然后撒旦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然后撒旦最后说，我要与至上者，也就是上帝，我要与他同等。然后神对他下了一个最后的评论，他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四活物哈？我觉得这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启示的。所以圣经里边讲到哈，每次特别讲到基督徒神的儿女的时候，讲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天使。你会发现撒旦堕落是因为他跨越了这个受造者和创造者之间的那个界限，他因为太美丽，他因为太智慧，他因为太高了，所以他想，他高傲到一种地步，他想跨越他是受造者的那个界限，他想与创造者与上帝同等，他要坐在聚会的山上，他要坐在把他的宝座安置在极高之处，他要接受受造者的敬拜，而这个敬拜只是归给独一的真神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了四活物的时候，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了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看待天使。第一件事情，不论这个天使是何等的大能，何等的美丽，何等的智慧，何等的靠近神，他都只是一个天使，他都只是一个受造物。宇宙间只有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三位一体的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只有这一位神才能接受敬拜。敬拜是只归于神的，任何神以外的受造之物都不能接受敬拜，而我们也只敬拜这位创造者，不敬拜任何的受造之物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里边多次的讲到，当人想要敬拜天使的时候，天使马上就禁止，他说，你不能够敬拜我，你应该敬拜那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任何对人、对物、对偶像、对受造之物的敬拜，都是犯了在神眼中极大的罪。以受造之物代替神，将神的荣耀变成一个受造之物，这是一切罪的根源。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五节，保罗说，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信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当我们研究天使的时候，不论这个天使是多么大能、多么智慧、多么美丽、多么有权柄、多么的伟大，它都是受造之物。我们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来敬拜任何一个受造之物。所以整本的圣经对我们的启示，对人、对物、对偶像、对受造物的敬拜，都是犯了神眼中极大的罪，那个是所有罪恶的一个根源，把对上帝的敬拜变成了对受造之物的敬拜，所有的东西都败坏了。那么十诫的头两诫、头三诫也讲到了这件事情。十诫里面讲的，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然后第二戒讲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弟兄姐妹，同样的，任何人任何天使想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想让别人来敬拜他，都是犯了极大的罪。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许多罗马的皇帝都把自己当作神，来命令整个帝国里边的国民为他们建造庙宇、建造雕像，让整个罗马帝国的国民来敬拜皇帝。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在前300年里面，在罗马帝国里面受到许多的逼迫，因为基督徒不拜任何的受造之物，只敬拜独一的真神。所以基督徒不拜皇帝，不拜任何的受造之物，只敬拜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基督徒在前300年罗马帝国的时代受到许多的逼迫。下边一个，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天使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天使哈，只是一个受造之物。圣经里面讲到天使是一个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所以弟兄姐妹，帮我们讲到天使的时候，不管这个天使是多么荣耀、多么伟大、多么全能，都是比我们低的。弟兄姐妹，你高兴吗？啊，高兴不高兴？我有一次听查克·史密斯讲哈，他说这个，他说上圣经上说我有一个守护天使，他说我到天堂了，我要问问那个天使，在我人生里面好几次我遇到灾难的时候，非常危险的时候，这个守护天使跑哪儿去了？所以你要了解好，不管这个天使是多么伟大的，他都是服役的灵，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弟兄姐妹，天使是为我们来效力的。所以天使不论他有多么大能、多么美丽、多么智慧，他们的位置都比神的儿女低的。他们是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并且将来圣经上讲好，神的儿女在永世中是要审判那些跟随撒旦的堕落的天使的。所以我们知道哈，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真正重生的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个守护天使。有两段的经文哈，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第12章第15节，当时呢，彼得呢被抓起来了，那神的天使呢就进到这个监牢里边，把所有的监门都打开，然后呢，彼得手上的所有锁链全部都掉了，然后呢，就把彼得拍醒了，彼得就穿上衣服，然后就跟着这个天使，所有的监门都自动打开，然后这个天使就把他带出来了，然后这个天使呢就走了，然后彼得才醒悟过来，哇，原来这么回事，然后他就急急忙忙去了马可的家。到了马可家呢，当时许多人正在为彼得祷告，一个使女呢来开门，一听呢是彼得，连门都顾不得开好，就跑回去了，告诉了里边所有祷告的那些弟兄姐妹，然后跟他说彼得在外边，然后呢众人就说你是疯了，这个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真是他，然后众人哈就回答他说必是他的天使。所以你看这些经文里边，犹太人的观念里边，可能也是圣经的观念里边，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有一个守护的天使的。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10节，在主耶稣讲哈，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就任何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不应该轻看他。然后主耶稣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他们的守护天使，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那这里的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些使者常见天父的面呢？不知道哈，也许我们可能做了什么不好的事，这个天使就上去汇报了，你知道哈，直接找天父，你看你这个孩子这么差啊，在底下骂老婆，哎，所以天父说好，你回去管教管教他。 所以你要了解哈，这两段的经文基本上可以证明我们每一个人是有守护的天使的。
我记得李成哈曾经讲过一个例子，他讲到他们的教会有一个弟兄，
他说这个弟兄呢现在已经很老了，但是他常常会讲他年轻的时候一个见证。那个时候他刚刚信主，然后呢他好像是一个工作呢是卖那个保险。有一天呢他就跟人去谈这个保险，他当时好像住在这个人呢好像住在芝加哥，那个是美国的七八十年代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来美国是比较早的。你如果比较早来美国，你会看到当时的美国哈有一种汽车，是只有这个我来的时候只有黑人会开那种汽车，哇，那是巨大的一种汽车，然后那个全部都是铁造的美国车，那个停车它一个车能够占两个车位，哎呀，巨大的，然后呢一加仑油哈就跑个两迈就可能就没了，啊，声音特别响。那这个人呢就开着这样的一辆车，当时呢正在下雪，所以他这个谈完这个生意以后出来的时候呢，这个雪很厚，然后非常的冷，天也呢天色慢慢的快暗下来了，然后呢他就发动这个车了以后，他怎么都出不来，这个车怎么样都出不来，然后轮子打滑，哎呀，他就非常着急，他想到这个这么冷的天哈，我在这里开不回家，我的太太一定很着急，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哈，所以很着急，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就在祷告，他说出了车了以后他就祷告，他说怎么办呢，他说好，突然前面来了两个年轻人，他说在那么冷的天气里边，这两个年轻人哈看起来就像差不多十八九岁二十岁的左右，两个年轻人穿着单裤，然后上面呢只穿了一件皮夹克，然后就走过来了。然后呢他一看来人了，然后呢这两个人就走过来就问他，他说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基督徒啊就讲，他说我这个车啊轮子完全打滑，发动以后竟然就完全开不出来，开不过去。他说你是哪辆车，他说就指这辆车，哎呦那个车好是巨大的车你知道，我来美国的时候还看到过那种车，每一次看到那种车你就躲他很远你知道，因为他一撞你啊你都报废了，他一点事都没有，非常重的车。他说这两个年轻人哈，一个拉着前面的车前面，一个拉着前的后，两个人一提这个车就半空了，然后两个人走几步把那个车砰就放在了路中间，他说你可以开走了。哇，这个人哈完全吓傻了。然后呢这两个年轻人穿着单裤穿着一件皮夹克，然后就往前走，然后一转弯就拐了，然后这个人突然想起来要去感谢他，然后就冲到前面，一转弯的地方一个人都没有。然后他就在他的一生里边常常讲这个见证，他说真的是有天使，但是这个天使守护天使不是按照，不是把他自己弄成像天使的样子，是穿着像人的衣服一样，然后来为承受救恩的人在效力。那宋尚杰博士的传记里边，如果你去读的话也有一段，他说他有一次传福音，那个时候已经是中日战争了，他说好那个火车，我忘了火车还是轮船上全部都是人，而且哈那个站口哈站满了人，根本挤不进去。但是他知道神差遣他去一个地方传福音，他必须要登上那列火车。他正在着急，没有办法，他就在那祷告的时候，他说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他说他的那个人的面貌就像天使一样，二话没有说，他也不认识，然后背起宋尚杰，然后几个跨步就登上了那个火车。然后把宋尚杰放下来以后，那个人就几个跨步就不见了，然后宋尚杰就说肯定是天使在帮助他。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当我们在人生遇到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使者就在那里，在我们的四围安营扎寨，在那里帮助我们。最后一个哈，我是看到一个片子讲到基督徒祷告的时候，他是讲到了亚伯拉罕林肯。他说亚伯拉罕的林肯的父母呢是非常贫穷的人，然后他们攒了很多的钱在美国的中部好一个地方， 买了一个农场，就是在一大片平原的地方，中间有一个小房子。那他的母亲呢，怀着这个亚伯拉罕林肯号要生产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号就到处的去找医生，请了人去找医生，医生都不在。哎呀，他的父亲急得不行，然后就在那里祷告，然后这个孩子是难产，怎么都生不出来。当他正在急得万分焦急，正在祷告，突然有人来敲门。他开了门以后，看到外边一个女的，他说：“我是一个助产士。”他说：“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哎呀，这个亚伯拉罕林肯的这个林肯总统的这个父亲哈，非常的高兴。他说：“我妻子马上就要生产了，我们到处找不到人。”然后他这个女的进去了以后，看了一下情况，非常非常的有信心，非常的熟练的在那里。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林肯的这个父亲呢，就说：“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我需要帮助的？”他说：“没有什么，你就是帮我烧一些水，然后呢，你可以现在为你的孩子安排床了。”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林肯的父亲哈，就开始去准备这些东西。他说用了整整一晚上十个小时，最后呢，这个接生婆非常非常的这个助产士非常非常熟练的，最后就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生下来以后呢，这个母亲非常的疲惫，然后呢，这个接生婆非常的高兴哈，这个亚伯拉罕林肯的父亲就过来，他说：“真的是谢谢你。”他说：“我要付你多少钱？”那这个女的就说呢：“不需要钱。”他说：“你能不能为他起名叫亚伯拉罕 Abraham？” 那这个人呢，这个亚伯拉罕林肯的父亲说：“好。”然后呢，这个女的就收拾了，就出门了。然后呢，他的太太就跟他说：“他说，哎呀，你赶紧去送送他。”当亚伯拉罕林肯的父亲出了门以后，一打开门，没有看到一个人影，整个的那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旷野，只有他那个小房子，他四周都在绕，就是看不到那个人。所以这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讲到亚伯拉罕林肯的出身是有上帝特别的一个眷顾的。然后那个节目的主持人讲到，他说这位总统是上帝赐给美国人的一个礼物。他说美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人，最敬虔的一个人，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人格，一个总统，上帝赐给了美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三个例子里边都讲到哈，天使是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所以我们从这里边，我们讲到了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天使，天使的位置是什么样的，撒旦为什么会堕落，他到底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要有许多的学习。那最后一个我们要讲到，我们再回到这个启示录哈，讲到这个四活物，它是整个神宝座的一个托住神宝座的这个最高级的天使。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有许多的学习，也就是每一次四活物出现的时候，神的宝座就出现，神的荣耀就出现，神的同在就在那里出现。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是要许多的学习的。神特别把这个最高级的天使把它创造成四个不同的一个活物，也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什么样才能带出一个神荣耀同在的一个服事。我觉得弟兄姐妹哈，上星期我觉得这个布道会哈，我相信是有神巨大的祝福的，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安排服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好，真的是这么样的踊跃的在服事。你看做饭的在做饭，分饭的在分饭，然后布置场地的在布置场地，然后拉椅子的，弄烤肉的，烤肉的，分肉的，敬拜的， 接人的，发单张的，做单张的，管音响的，我是负责调音的哈。这个调音师来了，我就在那负责给他调音。你看所有的这一切，神把我们有照顾儿童的，有祷告的，你看所有的这一切就好像一个似活物一样，虽然我们的性格不一样，我们的恩赐不一样，我们所有的服饰不一样，但是我们却是合一的。这个合一的就把整个神的那个同在，神的荣耀，神的宝座似乎就把它带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似活物是一个不彰显自己的，然后是合一的，是一个荣耀神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同在，把神的荣耀，把神一切的全能带进到他们所到的地方。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的教会需要在这个方面来学习，我们要更多的同心合一的来彼此搭配，合一的在这里服侍，要把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宝座、上帝的福音、主的同在带进到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中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但是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携起手来，一起来服侍，一起来荣耀神，然后带出了这个神的这个荣耀的同在。真的上个星期要感谢黄明姐妹哈，也感谢这个红姐妹，也要感谢我们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做一件事情，显出神的荣耀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方面我们来学习这一点哈，我们下。